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深度饭桌派，我是王海伦。我们呢，今天又和大家在饭桌上，我们来聊一聊历史吧。我们谈古论今，我们天上地上随便聊。那今天和海伦在一起的呢，有我们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学智弟兄，你好，学智。
啊，你好，海伦，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熟悉的阳光，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你好，学智，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哎。我们饭桌派啊，在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清教徒的教育观。我们了解到了大学产生的原因是从中世纪开始啊，就是修道院开始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古典的大学教育。那当然现代大学教育呢，我们也讲到它的起源。那在讲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就讲到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就起源于宣教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土地上建立学校，建立大学，我们耳熟能详的北大，还有清华，还有很多皖南大学呀，很多还有四川的华西，这些都是教会学校。那讲到了教会学校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当时的宣教士，作为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面对的政治环境，面对的这个文化环境，他们如何将福音带到那片土地上，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我们和两位弟兄啊，我们都知道弟兄们对历史是最感兴趣的，也是最有研究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两位弟兄来深度的聊一聊中国的宣教史。那特别是啊，今年又逢庚子年，你知道在中国宣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也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1900年庚子年有一个庚子教案啊，我不知道两位弟兄有没有听说。学智弟兄，
1900年庚子教案可能大家都知道，也都谈论到，因为在中国更出名的可能是被称为义和团运动。那实际上就是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从西方过来的这些传教士，他们对于当地的文化的影响，比如像他们办的这个教会学校，冲击到这些当地的人。而且因为在1900年这个时候是天灾也非常多，有旱灾有涝灾，那他们是把这些都归咎于就是一些中国人就是信了洋教，那就是带进来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就是当时在地方上就有很强的一个反响，就是要把这个西方的这些东西要赶出去。那他们就采取了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个手段，就是用武力的手段。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最终使得冲突升级。那带进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在1900年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屠杀这个传教士和中国的信教的这个人群的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就是导致了西方政府他们就是说组织了军队，以这个就是说保护侨民、保护领事的这些口号进到中国，是武力进入从这个天津一直打到北京。那最后逼迫了中国政府 签订这个赔款的协议，所以当时在中国是有这个所谓的庚子赔款这样的事情。那庚子赔款最后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那就是西方国家，他们实际上是用这个赔款就是开始在中国创建大学，也帮助中国的年轻人进到西方去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帮助中西方的这个文化交流。所以这个庚子教难实际上从很多的角度都可以去谈，所以我们这边可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是它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带进来中西方的这个教育上面一个很大的合作，帮助中西方的文化能够更加的互相的融合，能够更加的彼此的了解。因为之前发生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这次这个庚子赔款，从西方的角度来讲，他们希望做的就是能够避免就是这样的文化的激烈的冲突。
是这样，如果我们说庚子教案，可能很多的就和我们这个同龄人啊，对这个对这段历史呢，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特别有冲击。但是如果你说义和团运动，或者说八国联军，或者说庚子赔款，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那你梳理这段历史呢，所谓的庚子教案呢，是在当时的华北地区，就是山东直隶，就现在的河北，然后山西，主要的这个最惨烈的这个教案，就是杀传教士最多的呢，应该是在山西。
对，
山西呢，为什么会在山西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山西的巡抚啊，叫玉贤，他当时他最开始是山东巡抚，但是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杀了两个德国人，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了，然后这个玉贤呢就被停职了。但是他停职以后呢，很快就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所以他跑到山西以后呢，他就在山西呢，他其实是作为官府呢，他支持了义和团运动，他也这个夸大的执行了朝廷对于西方来的传教士的迫害，所以这个庚子教案在山西呢，就是死的这个传教士非常非常的多。
对，两位弟兄呢都大概的对这个庚子教案呢、也就是当时在1900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有一个粗犷的一个描绘。就像刚才学志讲到的，我们其实要看一下它背后有是怎样的一个冲突，比如说文化上面、观念上面所带来的，怎么会导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惨烈的一个惨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众所周知啊，我们天朝文化呀，都是以前，特别是在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世界的中心为自居的。当耶稣会的宣教士利玛窦他们来到，就是晚明清初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中国，来到天朝的时候，才让中国人知道，哦，原来还有一个外夷之邦。原来的世界还有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意大利还有西班牙这些。所以当时利玛窦他们走的更多的我们说是那种上层路线啊，就是跟广泛的跟朝廷士大夫他们做朋友啊，他们更多的是向这个中国皇权阶层介绍西方的科技，因为他们想用科技作为一个外衣，然后内部包含着福音，然后能打动这样的一个具有千年的文明的一个古国。
其实我们目前的现代，所谓现代医学，也就是说对西医的接受啊，也是从传教士这儿开始的。因为他们刚开始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做的最多的几件事就是办医院，然后呢做学校，然后呢收养很多的这种弃婴啊，这些有残疾的孩子。所以他也是从就是说他的这个西医也是从这儿进入中国的。应该如果说我们认为西方的文明在100年前西方的文明程度高于中国当时的文明程度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文明的进入呢是伴随着传教士进来的。
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就像 Helen 讲的，这个天主教进入到中国，他们是走的上层的路线，那这些进来的传教士都有非常丰富的学问，在当时的西方来讲，他们是都是知识渊博的人士，就是受过最好的教育。 那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就把西方的这些文明带进来，但是他带进来的时候他是以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这个身份，因为他也在中国学习汉语，学习儒家的文化，所以他跟中国的这个士大夫阶级是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也非常的了解，那中国的士大夫对他们也非常的了解，也非常的欣赏，而且就是说愿意向他们学习这个西方的科技。那从19世纪初的时候新教进到中国，他们所采取的这个策略有所不同，他们是从中国的底层开始，就是接触到中国的这个平民百姓，从平民百姓当中，就是像刚才阳光弟兄讲，办学办医疗，帮助这个底层百姓解决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那这样的情形下面就带进来一个西方传教士和当地中国人在底层接触上面的一个冲击，就是当时的中国底层实际上它不是完全的这个官方的控制，就是像中国的这个我们讲七品芝麻官是实际上县令这一级，那到县以下，
皇权不下乡嘛，
对，到县以下这些乡镇实际上都是当时的士绅在那儿做，就是在当地是比较知名的，他以前做过官啊，他以前中过举啊，做过进士啊，就这些人在当地很有声望的乡绅，他们在那儿做治理的工作。那传教士进到中国，在当地办这个教会，那他们实际上成为当地一个新的影响的势力，那和这个乡绅的这个阶层就出现一个冲突，就是乡绅就觉得如果你信了教你好像就不会拜祖先，那你就不来祠堂里面敬奉祖先，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就开始出现。那他们也对这些传教士做了一些做法，比如像就是阳光弟兄讲到这个收养弃婴这些残疾的儿童啊，他们就开始有不理解，然后最后就是也有一些传言说这个传教士好像是要用他们的这个孩子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们今天听来都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当时就很多人会相信，所以这样带进来一个冲突，就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激烈的就是政治上武装的这种冲突。
其实我所收集的资料当中，我记得就在当时我们刚才像学志讲到了，就是乡村阶层其实它的凝结和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那种宗法家族的一个凝结力，这是一个中国古老的文化的一个习俗，就是我们是用那个我们是一个大家族，维系我们的是这种血亲，是这种血脉，然后呢能够团聚我们，或者一个象征性的就是我们的祠堂，所以我们看很多电视剧啊什么的，当讲到那个时代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什么事儿大家就到李家祠堂、赵家祠堂啊，那个王家祠堂，好，我们在那里头来断案，不是断案，就是来断一个公平。就整个他们的凝结力是以他们的血亲，以这种宗法这种关系来凝结的。可是当传教士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底层，像刚学志也讲，主要是新教哈，新教我记得就是以马礼逊为主的，特别是最后戴德生的这个内地会哈，进到更贫瘠的、更广袤的贫瘠的这种乡村的时候，在这种乡村带来的这种冲突，宣教士讲福音，宣教士要有教堂，要也有开办学堂，这个几乎对这种以前稳固的这种乡土文化他们的那种凝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举办的一些祭祀活动啊、庆祝活动，其实都是围绕在祠堂、围绕在自己的这个家族来举行的，可是这时候有人不来了，他要去参加教会的礼拜了他不去敬拜祖先了，不来跪拜叩拜祖先了，哇，这个对当时那样子的一个文化来讲，那样子的一个阶层来讲，对他们的撕裂，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撕裂。 所以仇恨的种子吧，或者说那种这种不同这种冲突，就导致后面越来越厉害的，不仅是文化上的，产生到了一个就是仇恨的地步。
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去看，我们知道传教士是来传福音的，到底应该和当地的政府怎么合作，然后和文化怎么契合，其实最终还是要得人，对吧？你不是，他不是为了得一个政府，他也不是为了得一个文化，他是要让这个福音呢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人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啊，不只是从明末清初开始，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可以找到的最早呢，应该是在唐代。唐代东正教的一个分支呢，就进了中国。当时呢，它很有意思，它叫景教。现在你们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头啊，还能看到景教当时立的这个碑。
嗯，
可惜啊，这个我当时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没有去好好的看这个东西。他当时是他这个传播是有一定问题的。他为什么就很快的他就被历史淹没了呢？他当时就是很想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于是呢，他把上帝和玉皇大帝和中国很多这个已有的这些东西啊，就掺和到一起，弄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景教。然后呢，他一直是在上层，就是在因为唐代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在唐代的长安里可以看到各国的人，那么他的文化上也比较开放的。然后在这个在之后啊，在唐代之后，一直到了明清，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各种传教士，各种天主教的传教士进来，他们其实和康熙皇帝有过一个特别密切的一个契机吧。
嗯，
可能当时最后的时候，我要没记错的话，康熙皇帝就只有一个问题解决不掉，就是刚才你俩说的这个问题，说是不是我信了上帝，我就不能祭拜祖先了？他就问这个传教的人，应该是康熙皇帝就给当时的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我是不是这个你要能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就从官方的角度，我就同意你进来，然后我就会推广。那这个可能很快就能建立起来，那基督教文化整个在中国就和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巧，这个特别关注中国事工的这个罗马教皇呢给死了，就换上了一个人，就没有这么热心的对中国事工，他就非常生硬的回他信，就说啊那不行，然后呢就决裂了。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是我觉得其实更感动我的可能是很多发生在民间的细节的个人身上的一些事情，一直到现在呢还都熠熠生辉。
嗯，
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这个传教士他们在这个底层面对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压力，那他们寻求的是官府的这个庇护，就是中国的这个县以上的这些政府的这个庇护。那这个给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是他们是跟这个官府来勾结，好像来欺压这个平民百姓，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影响又更大了，所以他们就寻求的更进一步的冲突，就是开始这个。
对，其实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误解，因为按照西方的文明的内涵来说，就是他们讲究的是法律嘛，走的是法律的这个途径，就有什么事情我肯定是向官府报案或者申诉，官府应该来秉公执法。这是在整个西方当时哈，他们已经非常已经是一个是他们整个社会文明的一个现象，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这就属于官方勾结。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应该可以看到的，当时的中国官方啊，对于从境外来的不管是宗教还是文化，他的态度是非常不清晰的，就是他不是一个明确的禁止，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同意进来。他随着这个不同的地方长官，包括当时的帝王的不同阶段呢，怎么说呢？官方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东西，这时候就是容易出现非常极端的，包括 老百姓的极端和这个政府的极端。
对，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是就是杨光讲，有走上层路线，有走底层路线。我们说这个天主教基本上他们为什么要走我们所谓的上层路线，其实就是跟皇权呢，跟这个皇帝士大夫他们来结合。其实他们也是想呀，当皇上都信主了，因为在这个罗马帝国被外族入侵的时候，当外族很多最后都成为这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外族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信主了以后，就整个都被天主教给所谓的同化了吧。可能他们也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中国当时中国的整个权力系统其实是非常的固定的，如果这样的一个稳固的权力系统能够向福音开放的话，那从上往下的这种福音的浇灌吧，可能会更好。这是当时的宣教士他们理所当然想象当中的一种传教策略。
是的，他们对民间呢就用的是医生啊，就是医护啊，教育啊，包括刚才说的收妻啊，他们对皇上，比如说他们对朝廷，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比如说他从这个天文历法，然后包括这个甚至啊，就是不光是从天文学，包括从数学，从物理，从音乐、绘画、雕塑，就是给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帝啊很多的这种冲击，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大家对好的东西是不由自主的有一种向往。但是呢，我们当时的这个帝王呢，他们其实他们的思想是处在一个开放又担心自己的东西被剥夺的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心态里。所以我就一直认为，为什么我一直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他们接触了这么多皇帝，任何一个皇帝他真正的从心里头要是信了主，这些都不用费这么大的劲，都不用绕这么多的圈子，是吧？所以说他们没有真的走到他们心里去，
这种假设是没有可能的。
他没有走到他们心里去。
对，因为就像阳光弟兄刚才也讲，这个最主要的是来得人，得人是要得到每一个个人的心。那就是说确实你如果得到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把这个宗教这个信仰作为一种国教来推广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即使表面上看人人都信主，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他没有个人做选择，这个信主是不持久的，这个是就是说没有是真正意义上新教想要做到的，就是个人和神之间建立关系。所以新教进到中国它也是走这样的一条底层的路线，就是说它是希望一个一个人都能到主面前去。
哎，我觉得这刚好就是很有意思哈。我们刚才说其实应该是失败的哈，就是不停的这个包括教案嘛，就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事情，就很多的宣教士被杀掉。哎，但是你说也不成功，包括给这个没有得到人心。但是这些东西啊，任何一滴血，任何他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我觉得都没有白做。哎，真的就像种子一样，就到了今天还在影响。
对，因为时间的推移，大家慢慢能够就是说开始去回想，说这些人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从西方来到中国，来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当时中国是非常容易得病，很多的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就是生病就过世了，很年轻，二三十岁他们就过世了。所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他来中国做什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人他真的是里面他有和神之间的连结，有那个生命的纽带，所以他是说愿意一生为着主来花费，所以他有这样的动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中国的后来的信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他们都愿意花这样的一个代价向着中国人来传福音。所以戴德森他当时也是讲，他说如果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所以就是说这些人是带着一个理想，带着一个抱负，带着完全为主花费的心愿到中国来，所以他们在中国所面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 即使是欢迎啊，是鲜花呀、啊，或者是掌声，或者是就是说完全的逼迫，甚至要流血，要被杀头，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实际上从心理上是有准备、嗯、就是他们是知道他们一旦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面对的可能的这个后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是。那我们呢就非常粗略的就是大概捋了一下啊，宣教士们在什么时候来到中国，他们的这个传教的策略。那其中我们也看见他们到这样子的一个贫瘠的地方的，他们到中国来的最大的动力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是因为啊，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要拯救更多的人，包括拯救更多的中国人。那么关于庚子教案，关于传教士在中国所面临的凶险，那甚至是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样的一段历史呢，我们等下一集再跟大家接着聊。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加入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的聊天，期待你们的参与。那我们也有电邮，我们也有短信，那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动。感谢你们，谢谢两位弟兄，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好，下次见。
谢谢 Helen。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诗篇33篇3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第3季主题，
唱和声声成妙韵，让我们借着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心与主心相。